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你求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。主耶稣，主啊，当我们来思考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主，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谢谢你。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，求你亲自带领祷告感谢奉耶稣我们所祈求的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，就是全我瞎眼今得看见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题目，这个是一首歌里面出来的，哪一首歌啊？奇异恩典会不会唱啊？会唱，很多人都会唱，很多人都非常的这个熟悉这首歌哈。那么常常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就是前我瞎眼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怎么样看见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啊，我又没瞎眼，哪来的什么今得看见？那你唱那么高兴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一个比喻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以前好像就是看不到。今天我们就来思考，今天在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谈到了。我很喜欢这场，因为这个约翰福音有讲到了七个神迹啊，里面其中一个神迹，整个第九章一个篇幅里头就谈到这个瞎子的故事哦。这个瞎子很有意思，他算是很好运，对不对？全世界这么多瞎子，或者我不要再说全世界，全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的瞎子，他最好运的。我们常常套一个现今的这样的一个俗语，他是跟着狗屎运。为什么叫狗屎运呢？就是他跟他们讨饭讨钱嘛。突然那个门徒跟耶稣走到路边的时候，门徒问了耶稣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让他得医治了。哪一句话？他瞎眼，他怎么瞎眼？是他犯罪还是他怎么样？他父母犯罪。而这个瞎子从来没有求得医治，对不对？不像我们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听到的啊，大人孙可怜可怜我，巴迪买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眼睛得看见。但是他完全都没有求，他只是旁边只是有一个对话，而且这个对话当中里头，他竟然眼睛就看见了。好了，这个问题里面，整个第九章里面要来表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？当然我们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生病或是我们的这个灾难，从圣经来看，特别是以色列人来看，是罪造成的，因为你犯了罪，因为所以这个惩罚就临到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门徒也这样来问耶稣，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他父母来的，还是自己造成的呢？耶稣回答这个很有意思哦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的犯罪，乃是要怎么样，在他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。其实整个世界被恶者夺去之后，我们都活在罪中，不是谁都是义人，都是罪人，但是神要在一个罪人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，什么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环境，在世界当中。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第九章，那么门徒对罪的定义和耶稣对罪的定义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到教会里面常常我们祷告说，我们要求神的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为什么？我们要认罪悔改，这是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认知我们是一个罪人。那么我们对罪的这个看法是怎么看法呢？当然我们的就是说，我们犯了不义的事情就罪了。可是这个耶稣对罪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如果你看第九章前面，是这人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？可是如果你都把每一个第九章每一个地方去看的时候，到了第九章的第四十一节，也是最后一节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结论，耶稣这样的一个结论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如果你读的第九章还有一首，前面是说是这人犯了罪，他父母犯了罪，耶稣在最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如我看得见，所以怎么样，你们的罪还在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大家都眼睛看得见看不见？看得见，所以你们的东西都还在，这还在是这样的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了。门徒问耶稣，拉比，这人生来瞎眼， 个罪人，第十六节说，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当这个瞎眼得看见，到西罗亚斯眼睛一洗，他看见了之后，人家就来问了：“哎，你怎么闻得到啊？我是耶稣叫我一洗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个耶稣他是个罪人。”那门徒就问那个瞎眼的，就说：“既然耶稣是罪人，怎么可以洗做神迹呢？神不听见我，只听语言的，他怎么是罪人呢？”好，这个是十六节里面谈的，他们不就起了个纷争了？到二十四节的时候，法利赛人第二次再叫这个重税善人再来说，你该归荣耀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。哎，法利赛人说耶稣是个罪人，你看到整个人围绕在一个罪的里头。然后第三十四节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瞎子赶出去了，就是会堂里头，法利赛人这些会堂的，你全然身在罪里头还教训我们吗？然后就把这瞎子赶走了。这是我们中间没有读的这个经文的故事哦。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一下，刚才说我们是瞎了眼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别人或是在电视机里面说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我真是走眼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？哎，有时候我们请了一个人到公司里面来工作，有时候我们请了一些事情到里面说，我们发现后来这个人刚出风了，到最后又怎么样？背叛你啊，做了一些事情了。我最近听了一个报纸，公司里面有一个人请了一个会计来这边做会计，结果在四年内呢，他把公司里面偷了200多万出去，因为他是会计，很容易做账嘛。后来被查出来对账起来，然后他出来自首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板出来第一句话说：“我真是走眼了，我真是瞎了眼。”雇这个人，哎，你眼睛还在，怎么说你瞎了眼呢？哎，你知道很有意思啊。有时候我们世人很感叹，说我们瞎了眼；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瞎了眼。我问你一下哈。如果说我们用一个英文句哈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明白明白？英文会怎么说 ？I see, I see 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了，不是我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 I see， 就是说我看见了，我明白。当你对一件事情有亮光，当一件事情你被光照，当一件事情你开始突然明白的时候 ，I see， 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我问你一下，你打开圣经读圣经，有时候看不太懂，突然有一时候你看懂，被光照，哎呀，这个经文对我说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哎，是我明白了，我看懂了，我理解了，我欢喜了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们常常哀世人举手，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，因为什么亮光？耶稣说什么？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世上的光，照亮一切瞎眼的人。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在主里面，我们彼此在里面一起鼓励哈。你觉得你看得见吗？你觉得你瞎眼吗？感谢神了，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，瞎一只眼的故事了。我才发现哈，当你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哈。那么大概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海湾教会，因为我们一直想走宣教的路，我们想要去做传福音，我们想中国往前走，那神给我们一个意向，就是福音西进，福音西进的。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到中国去做宣教，去帮助。我们的策略是这样的，宣教是在西南或在西北这个地方，他们去传福音，他们住宅在当中，他们需要被鼓励，他们需要被培训，他们需要一些。可是一个宣教师到那里去，你不能说我要传福音，那一定会被赶出来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当地的人，当地的农务。所以在西南当中有一些宣教士就帮助这些人去种植一些的农作物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咖啡。所以呢，去种这个咖啡的时候呢，可是咖啡种完之后谁喝？中国人喝不喝咖啡啊？很少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只有一线城市在喝咖啡，很少人喝这咖啡啊。那卖咖啡卖不出去的话，就很低的价格。那么他们去做的时候，那很低的价格，他们就说我们能不能把它带到美国来卖？因为美国的价格比较好。当时我们跟他宣教谈的时候说，我们愿意做这一个，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阶段，他帮助他们怎么种植，那么我们帮助他怎么去烘焙，然后找到市场把它买，然后这些钱再回归到这些贫困地区的人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。当时我有这个想法在当中，我心里也很兴奋，我终于在神的施工上我可以往前走，我要走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领受神的意向，领受神的使命是一回事，可是做的方式有时候是照着自己世人的方式在做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，我应该那样做，我应该这样做。那当然呢，那么 你现在没有一个教会在 support 你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怎么填饱肚子重要了。所以本来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开始慢慢的定睛在什么，在这些的工作上面，定睛在自己的肚子吃饱上面，我就开始用我的方式来做了。好了，去年的时候我们带了8个商人，基督徒花3位的商人，我们就进到云南去看有什么东西做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哇，满脑子想我怎么开始发展，我怎么开始做，我敢不敢，我开始神在我背后，我要，你知道吗，里面雄心大志就起来了。当我们做完回来的时候，我在整个中国跑了8个城市，回来的时候很疲倦，大概差不多快了一个月，我就在飞机上，一下飞机的时候，一下了飞机的时候，我突然眼睛开始模糊起来，我想说可能疲倦的休息几天就好，然后休息了1-2个礼拜还是模糊，我就去找了医生去了，我们的叫休格兰有个陈启华眼科医生去给他去看，他一看他说，哎呀不好了，你的眼睛中风了。有没有听过眼睛中风啊？有听过脑中风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眼睛中风？中风什么意思？中风就是出血嘛，脑出血叫中风嘛，对不对？眼睛就出血，眼睛一出血黄斑就病变。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我赶快要去治疗。那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全民健保、全民保险，所以我就在美国看医生很贵，所以我们就回台湾去治疗，有大概半年的时间。所以这半年时间，我们不在我们当中，我已经治疗了，现在已经恢复到80-90%了，所以已经看得蛮清楚。但是我这件事情来说，神为什么叫我瞎了一只眼睛呢？为什么神用这么？所以我就开始思考了。主，我不是为你做这事吗？我不是为你说，我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我开始思考，因为眼睛太重要，你的眼目是定睛在神的身上、神的事工上。你当你把眼目慢慢的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可是神对我说的话我都听不见了。我以这些事情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神要让我清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眼目已经转开了，所以突然还好是一只眼睛了，突然就看不见，我就把所有的工作就定下，就放下来。当把所有的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，我的眼目又回到眼睛。我问你一下，一个看不见的瞎子他是靠什么来摸索？靠听，对不对？听见，听。所以我们回来，当我回来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神的作为是什么？你明不明白？神在你环境中兴起的事情，你明不明白？当这个瞎子，他虽然没有求神医治他，当他神耶稣对他说，你到西摩雅斯眼睛一洗的时候，就看见了，他相不相信？圣经说他就去了。我问你啊，西摩雅斯在哪里？西摩雅斯是在圣殿的旁边，就专门很多人在那边做医治，或者说在那边有一些的啊，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水疗地方。对，瞎子看不见，他只能用摸手的，一直摸手摸到那边去。果然，圣经说他一洗就回答，就看见了。圣经有一个夸我西摩雅斯翻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奉差遣。原来你到一个被奉差遣，你被到一个奉差遣的人一洗。眼睛看见了，我问你，奉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奉是什么意思？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然后呢？阿门。那奉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位弟兄在那边，我奉王光的命令到人家，今天晚上吃晚餐，可不可以？你会怎么说？你怎么会呢？应该是你，不是你煮饭，是你太太煮饭吧？除非这个奉这个很有意思的，奉是你得到了个允许，是不是？你得到了一个允许，得到一个命令，你往前走就奉。奉差遣西罗亚斯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是神差遣你去奉。所以我们这个皇帝的时候，不是拿圣旨的时候，第一句话什么？奉天承运啊！皇帝召约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这个是天界的皇帝对你说话，就是奉，得到一个印象，差遣是一个指派的一个任务去。 所以耶稣对这个门徒说，愿你的平安，父怎么差遣了我，我照样也差遣你去。一个属灵的眼睛要能看见，一个属灵的眼睛要能够知道有一件事情，他是要被奉差遣。当你一个人被奉差遣的时候，你被神差遣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突然属灵眼睛就会看见。所以当我们一行动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始一行动的时候啊，我们往秀雅寺一去的时候，虽然有时候是一步步看不见，你一直往前摸索，但是他知道他找到这个石子，他找到这个石子，他找到个石子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领受了一个意象，这个意象就是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。我开始去，可是我的方向找错了，我要到西罗亚斯去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东罗亚斯去了。我还在摸索，我还在摸索，一直摸，一直摸，我要找到。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个以色列人，在这个耶利米记第二章，他这样说：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哪两件恶事？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池子，是破裂的、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开始为自己。当你为自己的时候，你出还是处在一个眼下的地方。当你为自己、为自己，而不是在看见神去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以为这个是神给我的这个大使命，神给我的大意向，神给我的，我抓住这个，但是却是为自己。是一个破裂的池子，当了一个破裂的池子的时候，你仍在黑暗中摸索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我现在处在这个环境，我对我的环境工作，我对我的事业，我对服侍，我对我还在摸索，我怎么能够得到医治呢？我怎么能够被奉差遣呢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当你看不见的时候，你只能用听，你一定要听神对你说话。生命记第六章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的神什么独一的主。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他还说耶和华当听的就应当听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认真的安静下来，用你属灵的耳来听神对我们说话。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？你有听见神对你说话吗？神怎么对我们这个人说话呢？神透过什么样的环境对你来说话呢？我就发觉神透过四个来对我们说话。第一个，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透过教会对我们说话，就是弟兄姊妹，透过环境对我们说话，透过圣灵微小的声音在心里头对我们说话。当很多事情一发生的时候，这就是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声音对我们说话。最近我们基督徒华山会理事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们在举办了好几个大的特会，过来听完。可是在七个理事当中，突然有三个理事出事了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一个理事脑中风了，现在只有半边可以行动。第二个理事心脏中风，有没有听过心脏中风？没听过啊？心脏里面的一个血管破裂了，心脏出血了，刚刚送到医院紧急治疗，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。另外一个就是我眼睛中风。好了，这是凑巧，三个理事中间发生这个事情，我们就会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如果你还不觉得神透过环境透过这个事情来说话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悔改在神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是不是为自己凿池子呢？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呢？神的声音在我的环境里头的时候，你要注意是对我说话，说什么你开始要听。有时候透过教会的里面的一个诗歌对我说话，信息对我说话，或是你每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，透过那个圣经对我们来说话，你要听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者来的工；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趁着白日，我们要做放差遣，我们就做了工作。所以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回到台湾去治疗眼睛。在治疗眼睛的时候呢，在住在台北，我们很久没有遇过地震了哈。那时候我们住在十三楼，楼上十三楼哈。那天半夜大概两点的时候，我就醒过来。一醒过来的时候， 我就坐在床头边开始祷告了，因为突然因为可能是时差的关系吧，就很容易习惯。OK， 就在坐下来坐着，在床头坐了不到大概是五分钟十分钟，我突然发现天摇地动，我太太也被摇醒，我被摇醒了。我们说要不要出去？要不要出去？还好，大概摇了几秒钟后，八秒还是五秒、八秒吧。啊，当然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图片，就是整个大楼倒下来，下来一个台南那个大地震，死掉了这个几百个人。在这一摇的一瞬间当中，我心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地震这么大的一个地震，那一定会死人，因为我们被摇醒了，我们知道很大一个地震。”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台南大地震，我就在那边打报的时候开始，当然后面新闻一步一步出来，主，你透过这个环境对我们要说什么，震动人心呢？当然后来有很多的信息出来，我们才知道台南是整个台湾第一个城市接受同性恋的一个城市，他们也当中里面有很多 PROP 在当中，但是有一个信息是给这个城市的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今年已经54岁了哈，年不年轻？非常年轻。我在想说，54岁我能还能跑多久？为主奔跑还剩下几年？运气好跑30年，也许20年。那如果我还能为主奔跑这20年、30年，如果跑错方向了，我就白跑了，有没有听过白跑的？白费劲的，白费力气的。所以我很害怕，这剩下的20、30年当中，我如果跑错怎么办？有一天我来到了主台前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身上的工作我已经做了。”结果主对我说：“你跑错方向了。”你会不会觉得很觉得很丢脸？哎呀，我怎么努力为什么没有呢？所以我觉得神透过很多的环境告诉我们，不要白跑。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哈，人哈会常常误会自己。有没有听过误会自己？误会别人很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误会你了，哎呀，我弄错你的意思，我误会你。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没有误会自己过？啊，我怎么会误会自己呢？我告诉你，人常常误会自己，人家自己以为走在对的路上，有时候误会自己，以为我为主做工作，以为我为主发大热心。你如果读罗马书第10章，当保罗对于这个他这么说，我对以色列人是大有这个心的，我为我的以色列人主啊常常哀哭的，因为他们对神是大发热心，但却不是真知识。很多人我们对主大发热心，我也是我为主大发热心，但是不是神要我做的呢？是不是这个瞎眼看不见在摸索，我却以为我做神的工作呢？我是不是误会我自己的呢？所以神兴起环境对我说话，神兴起这个环境对我，有没有听见？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如果圣经这样说，你听见了吗？我眼睛看不见，我总是听到了吧。我们全福会的北美总章叫做王大章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王大章。那么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去圣地亚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，62岁，全会场里面400多人都是弟兄，我们去参加这个聚会。那个时候是那么年轻啊，还有年轻，走了。走了，他从心脏发作到他离开这个都一个礼拜，好，都一个礼拜他就走了。我们就参加，我们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我非常爱这个弟兄，而且非常佩服弟兄，他为主摆上了一切的事情。你听到了他所故事，你就知道他怎么爱主的。跟工作完成了，他走了。当我们来到那个墓地的时候，要把他的棺木放下去的时候，突然空中来了一代战斗机从空中飞过去，一次一架，第二次两架，然后又两架飞过来。突然我感觉到好像神用这个向他的仆人致敬，因为他在世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一放下去的时候，后来我们聚集在一起分享的时候，突然有东京空军的子弟就说：“这今天的这个 飞机里面，他也很震撼，因为他是空军子弟。他说，对于这个空军子弟，只要有一个飞行员如果被打下来，如果单倒打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在他的这个葬礼上的时候，会有飞机飞过去，第一次飞机过去，然后第二次、第三次飞过去，是对这个葬礼。突然我想说，神借了这个来向他的仆人致敬，谢谢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，也让我们周遭的人看见。也许是刚好的巧合吧，也许根本就是他们在练习吧。但是我心中突然听见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所爱的仆人，忠心良善的，我向他致敬，在地上所做的功。他虽然只有活62年，这62岁当中，他为主摆上了神向他致敬。我心中那时候突然一个敬畏，一个鸡皮疙瘩起来，主啊，你向你的仆人致敬。如果是眼瞎，你就做不到，你就摸索。但是你开始听神对你所说的，你能不能明白？你能不能明白神说的？所以在这个第9章的时候，照道从39节、40节、41节里面，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我不知道你能看见还不能看见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你要能听见才能看见。你如果没有听见神对你所说的，你就不能看见。所以在第41节的时候，第40节说，法利赛人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法利赛人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牧师传道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都是牧师啊，圣经学院啊，都圣经非常熟悉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的罪还在。原来一个属灵眼睛没有看见的时候是一种罪。如果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是一种罪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按照神的作手，我们的罪仍然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在今天当中，我们在这边一个思考，其实我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神实在是爱我，让我知道，让我一只眼睛看不见。你知道一只眼睛看不见有它的难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常常倒水啊，倒酱油的时候啊，会倒不进去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只有这个没有距离，你知道，你就一只眼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左右可以，那前后没事。有一次我太太在倒那个油下来的时候，我就一过去，她就一直，我一直倒，她一直催，我说你不要动，我说你才不要动，你看错了。哦，原来距离错误。有时候我常常一弄就动了蛮多水，为什么？那时候一只眼睛看不见，看不到距离。当你看不见的时候，你只能听了，说我听不见，他我不动，我不动，你说吧，我不动，你没有距离，一只眼睛就这样，何况是两只眼睛看不见。所以，一个属灵的眼睛，当你一个属灵眼睛看不见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你的罪就是在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，主这样说，对那个瞎子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那瞎子说：“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”你知道吗？那个瞎眼在还没有瞎的时候，他是认得这个声音的，他知道那个叫他去修养，他知道这个人是耶稣的。他说：“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”现在和你说话，他听见了。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，你已经看见他了。我发现，当我们能听的时候，就能看见。你已经看见了，因为现在和你说话就是他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，你一听见你就看见，因为他向我们说话。你看见了吗？就是你听见了他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开始留心神把什么人带到我们身边，神把什么事情 放在我们当中，我留心，因为神正在我们对我们说话。最近有一对离婚的夫妻来到我们当中，从旁边所有人对他们离婚，为什么？他们两个人彼此大吵大闹。哇，你知道在国内后，女人撑起半边天之后，跟男人一起平等做，真的一样。那个男生对吧，拳打脚踢，你知道，拳打脚踢因为吵架嘛，男生力气大嘛，女生也不甘示弱，拿起菜刀就往他肚子一戳，啊，不能动了。然后呢，男生怎么办呢？他不敢打911啊，他不敢打，因为这是很拿着，他只能打给牧师。这牧师就估计怎么回事啊？那东说过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去处理呢？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当中，原来他们里面没有爱， 谁给他们有爱呢？神给他，神在哪里？神在我里头。所以我们就跟师母两个去爱他，他们说你们有灵魂下来，可是他们这些不，爱能融化一切，爱能遮一切罪过，我们只能去爱这个人。所以师母花了很多时间，我又花了时间，开始慢慢的，这些人就从逆境中回转，来参加祷告会，来参加聚会，来参加这个。唯有爱能改变，神就是爱。很多时候神，你要留心周遭，谁神把什么人什么事放在，你不要拒绝。你说主啊，我该怎么与你同工？我该怎么与你？当世间的末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事情，神对你的称赞是忠心又良善的，因为按着主人的意思做。所以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听你讲，主啊，我愿意，主啊，摆在我身边的每一件事，我愿意学习与你同工。以前我是瞎眼的，现在我能看见，我能看见是因为我听到你对我说的。我们去低头祷告，结束。主啊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愿意顺从你。当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，你透过经文对我说话。主啊，有时候我来唱诗歌的时候，对诗歌的歌词对我说话。有时候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你透过弟兄姊妹的安慰造就的话语对我说话。主，有时候环境临近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环境在我们当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遇见这个事情，因为你透过这个环境对我说话。有时候主，你在我们心灵里面用圣灵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要听话。主，我们愿意听话，我愿意听话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告诉我当做的事，只是我当走的道，因为你就是那个道路，你就是那个真理，你就是那个生命。主，让我走在你为我所预备的道路上，叫我信从你的话，因为你说信而顺服，除此以外别无方法。主，求你的灵常常在我们众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我已经看见你，因为现在你就和我说话。谢谢你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所祈求的，